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先在这儿祝福您新年蒙福。2025年今天是第一天，神要赐福于您和您的全家，但是我们的心就是向着主的心要比去年更坚定啊，有这样的心愿，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。那么今年就要快跑的跟从主，这样我们的生命不只是日日更新，更是每一年会更深的得安息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使徒行传13章32到3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好消息。新的年度就需要听到好消息，好让我们跟着这个消息努力。这一段的经文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道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上帝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对于我们这些从伊甸园被赶出来的人类来说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他所赐给我们的赦罪之恩，人们就能够恢复与上帝之间的关系。罗马书8章21节说，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23节说，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主耶稣的事迹已经传遍了全球，凡是接受这个好消息的就能够得到和平与自由。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也已经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，在主的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真自由了。这个自由是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先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，新约的使徒行传13章32到39节，攻读完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好消息。请您打开圣经咯。圣经说，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，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2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不再归于朽坏，就这样说，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。又有一篇上说，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。唯独神所复活的，他并未见朽坏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，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
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，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建立。这间教会是为着全面的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他们做了预备的工作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方面就落在主的后边了。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就看到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在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一方面，他们就落在了主心意的后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有一些人非常的顽梗，也很愚昧。他们认为福音不就是只给犹太人，怎么也给外邦人，让他们得救得生命呢？所以你看，他们就配不上神的计划。在教会的建造这个过程当中，每个人都需要认清神的旨意，要不然那些个在前的就要在后，在后的反而要在前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在教会的建造上，在福音的道路上，在属灵的跟随上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取代了神的旨意。您看，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的见证是从祷告开始的。我们应该都还记住，他们原来是在马可的楼上，在那里等候，他们祷告等候，后来圣灵就充满了他们，门徒们就站起来宣讲主的福音，教会就成立了。在安提亚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安提亚这个教会的成立也是从祷告开始的。13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并没有说谁是先知谁是教师，那很可能是教师也是先知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人是先知有人是教师。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，先知是根据圣灵的启示来宣讲神的旨意，有的是预言将来的事，像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理，另外有的是解明当时发生的事，好将神的心意表明出来，像以利亚、以利沙。至于教师呢，教师是将神在圣经上的话加以阐明解释，他们比较偏重于循循善诱。至于教师呢，在圣经上常常是和先知或者是牧师列在一起。在安提亚的教会也没有看见注明谁是先知谁是教师，可见这两种称呼可以同时的用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当然也可以分指两类不同的职事。在安提亚的教会，他们是经常进食祷告的，所以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他们就出外传福音。他们出去之前，他们同工们就为他们按手祷告，圣经说就打发他们出去。在圣经里面提到按手这一件事，它有三方面的作用，第一是祝福，第二是联合或者是交通，第三是承认这个职分或者是恩赐。当安提亚的教会为保罗和巴拿巴按手的时候，是属于联合和交通，意思是说虽然主没有差遣他们，他们仍然留在安提亚，但是他们的祷告是伴随着弟兄们一同出去的，他们在灵里也分担着弟兄们一切的重担。这种按手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，让这些出外传福音的弟兄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，他们是一直有弟兄有教会们的陪伴。巴拿巴和扫罗就是保罗，他们出来是按着圣灵的权柄，圣灵的权柄是每个教会各样属灵活动的依据，因为神的工作若不是因为圣灵出来发动的，那么就无法来对付撒旦的攻击，因为圣灵在神的儿女当中必须要有地位，圣灵才在那里显出他的大能。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就看见这些使徒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有人称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。那么人如何能够明白圣灵的心意， 就是神的心意呢？神的仆人们首先要学习的是接受圣灵的权柄之前，人需要先学习在神的面前服服，就是做一个安静的人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听见圣灵说话，才能够领会圣灵的心意，因而将我们这些工人带进到神的计划当中。对于这一次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出外工作，对神的计划来讲，这个是划时代的大事。那么对于撒旦来说，撒旦所受到的压力也真的着实不轻啊，因为他们出外将会使耶稣基督的名字使更多的人知道，而主的教会也会在更多的地方建立起来。所以在使徒行传里，我们就看到这两位使徒呢，他们所到之处，撒旦是玩尽了花样，这是仇敌所玩的把戏，却是更叫福音广传。在第十三章，他们首先来到的就是居比路，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，他们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称为巴耶稣的犹太人。这个人是行法术的，他是一个冒充先知的人，当地的方伯释求保罗并不知道。当这位释求保罗有心意要认识主的道的时候，这个巴耶稣啊就竭力的阻挡。当然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巴耶稣呢是假借耶稣的名，在人的心里专门做破坏主耶稣的工作，他成了撒旦的工具。但是使徒们却没有容让他的抵挡。那时扫罗又叫保罗，圣经说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？我们看神的使徒们，他们满了圣灵，所以圣灵揭露了撒旦的诡计，他们直接斥责他为魔鬼的儿子，而不是耶稣的儿子。他的目的是混乱主的道，所以叫他暂时瞎了眼睛，不能够再抵挡主。于是他真的瞎了眼睛。那么这个使徒保罗一看这一切的事，他心里明白了，他就信了主，主的道在这个海岛上就得胜了。在这一次的事件上，圣经让我们看见保罗的名字改了，他以前叫扫罗，现在改为保罗了。保罗就是小的意思，保罗成了在主的面前一个微小的人，他甘愿微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事就是跟世界上的人的心思是不一样的。世界上的人谁要小啊，谁都要伟大，但是呢，保罗在主的面前他愿意成为微小的人，因为他要高举基督的名。但是在神的工作上，神要使他伟大，所以伟大的人是高举基督的人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新年蒙福，明天见咯。
天里像金龟。